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请大家打开圣经启示录第五章一到十四节，就是第五章的全章。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上帝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是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掌执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是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这段时间我们一直用看呐、啊、神的羔羊这个为主题，来传讲一个系列。今天啊，这个信息就传讲到了最重要的这一部分。为什么最重要呢？因为这一部分就与我们现在的每天的生活有直接的关系了。那么咱们啊，一共这一个系列还有一次啊，一共七次就结束，这是第六次啊。那么前面我们首先在旧约里边讲了四次，因为在座的有一些前一段时间没有来啊，今天是第一次来，或者说是漏掉了几次啊。那么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啊，就是在旧约的这四次里面，第一个弟兄姊妹还记得神的羔羊在哪里？在伊甸园。所以第一次献祭，第一次被杀赎罪的那个概念在伊甸园里边就有了。那么上帝把那只羊 皮剥下来给亚当和夏娃做衣服穿，表示人犯罪的羞耻，有另外一个生命来替他遮盖。所以流血赎罪献祭这件事情呢，其实从人类一犯罪，上帝一审判，在伊甸园里边早已经启示出来了，对吧？这个就形成了一个整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就是人类犯罪离开上帝，人需要一个流血牺牲的赎罪，使人能够重新跟上帝恢复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一次的献祭就是三而一的上帝的第二个位格，就是后来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人类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是吧？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爱我们。他献那个祭的时候，圣经上没有祭，但是我们相信他或许说了或许没说，就是这一只羊所代表的就是我。旧约我们讲了四次都是用动物来献祭的，这动物就代表着预表着应许着将来那一位真正为我们牺牲的那一位，就是神的儿子自己道成肉身。刚才咱们在读经文的时候就读到，现在在宝座上的羔羊，这个老约翰在异象当中看见啊，因为这个时候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啊，已经是主后大约一百年的时候，也就是说主耶稣复活升天已经六十多年了。所以约翰看见宝座上的羔羊，他在异象当中看到啊，看到这宝座羔羊，那只羔羊圣经上说好像是什么被杀过的。他怎么知道那只羔羊是被杀过的呢？那一定在他的身上留有当年钉十字架的痕迹。所以主耶稣在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的身体改变了，门徒好像看不大出来他是耶稣，所以当时门徒跟他去以马忤斯的路上的时候，那门徒都认不出来。但是当有一个人怀疑他，这个人是多马，说我非要看见，亲眼看见他，主耶稣叫他看见了，诶，他好像似像非像，主耶稣用什么方法让他知道就是他呢？所以他伸出他的手来，顶上里上面有钉痕，然后让他探入他的肋旁，因为那个枪扎过。所以从这里就是我们看到这一只羔羊被杀过的这个印记。所以那一位在十字架上的羔羊，复活之后的十字架羔羊，在他的身上带有被杀过的印记，所以是因着他的被杀，我们的罪可以被遮盖。这个早在伊甸园的时候就已经预言了。那么第二个我们讲的羔羊是在哪里的羔羊？是在摩利亚山上的羔羊，就是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有一只羔羊，他的两脚扣在稠密的这个树丛里面。我们知道那一个是代替神所应许要救赎的对象的，替他去死的那一只羔羊。所以我们曾经讲过，那一个替他而死的羔羊，最重，不能说最重，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主耶稣自己说的，是他自己舍掉自己的命。所以当亚伯拉罕伸手拿刀杀儿子的时候，那只羊在那里叫，所以是他自己跑到那个树丛里边去，把自己挂在树丛里边，他出不来了。其实是他自己愿意去的，羊是不可能被树丛挂住，对吧？除非他自己愿意。所以他在那里就喊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然后亚伯拉罕才举目看见，怎么一开始没看见呢？是他让亚伯拉罕看见，是他自己主动跑到那儿去的。我们说那一个树丛，茂密的树丛，就代表了你和我的罪孽， 使他要为我们去牺牲。然后第三只羔羊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他的血涂在门框上，使所有在那只血保险他的血所保护的那个房间里面的就是被拯救的。所以神的子民以色列象征着神的子民，代表着我们所有因信把血涂在门框上就要得救，所以审判的天使就不进到他的房间里边去，他就被保护。然后第四只羔羊是一个羔羊变成两个，这个就是赎罪日的羔羊，一个是要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而死的，另外一个是把我们的罪带走。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啊，约翰施洗的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下边有个括弧里边说或作背负世人罪孽的。其实除去世人罪孽和背负世人罪孽这两件事情都是对的，所以用一个羔羊不能完全代表耶稣基督救赎的含义，所以没有办法把一只羔羊劈成两半，就用两个羔羊来代表。所以一个是为我们受苦死在十字架上，另外一个是代表他把我们的罪孽背负到完全不看不见的地方去了，表示我们的罪其实还在，但是神不算了，看不见，对吧？叫做归于阿撒西了。这是旧约的，我们讲到四只预表主耶稣基督的，用动物来预表的四只羔羊。但愿我们把这些事装在心里。然后上一次我们讲到主耶稣在世上他道成肉身，这一位真的生的羔羊，我们实在感觉到用一次怎么能讲完呢，对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一次把它讲完，所以我们就用了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啊，就是他在地上的时候流泪祷告顺服以至于死，然后神把他升为至高，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成为我们新约的中保。我们重点就把这个概念提出来，我们要了解他的道成肉身，了解他在地上所经历的一切，了解他从死里复活，这个真的是要讲多少年也讲不完，是吧？但是我们用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以他的顺服成就了一切顺服他之人的，这个真的听清楚啊，顺服他之人的救赎，而且一次永远的成就了。于是神就把他升为至高，这一位旧约所预言的神的羔羊指的就是他。所以他来了，成就了，最后他在十字架上将近咽气之前的时候，他说的倒数第二句话，这个王头丁曾经给我们讲过十架七言啊，也就是第六言。那么他说什么呢？他说成了，他宣告说成了。你看我在讲宣告说成了，我说这句话说得很平淡，我不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怎么说的，他说成了，还是成了，他到底是用什么口气说的，这个用什么口气都无法把他的分量真正的表达出来。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最伟大的宣告，人类根本无法做到的，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所以他替我们做到。本来我今天呢想准备一个投影，后来啊我就想这个事儿啊， 这个我看到这个，对不起，我这样说啊，就是像比方说咱们现在这个教会啊，今天上午我也跟这个教会的一个主要的负责同工的谈话，他也承认，他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教会就死定了，他说这个教会已经没有希望了，要一直等到这个教会的人死绝了，然后呢才有重生的可能啊，只要这个教会的老人还在，这个教会就没有活下去的可能。我听了这话，我感到非常可怕，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啊？有很多人跟我说圣公会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我不否认，但是客观事实摆在这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没有做那个投影，我甚至于盼望刚才弟兄讲到说启示录很难读，的确很难读，我真的盼望我不要每次来讲道，我们来敬拜，我们做一个仪式啊，我每次来上来的时候我来鞠个躬，然后我们来做个这个做个那个，大家按照这个投影上面说什么东西，然后起应一下，问大家上帝赦免你们，下边站起来说也赦免你们，背一套系统就结束了。我不希望这样，我盼望弟兄姊妹真正第一能够得着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不要来走一套宗教的那一套仪式，走完了自己就觉得自己完成一个任务啊，觉得自己还挺属灵的。我盼望这个东西把它搞掉，咱不走在那个套里边行吗？是吧？那么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真的能够明白，真的能够明白啊，咱们信的咱们现在到底怎么回事，是吧？把这个东西弄明白了，你只有弄明白了你才知道该怎样行嘛，是吧？你不明白其实你是糊涂，是吧？糊涂你怎么知道该怎么样活出上帝让我们活出来的旨意呢？那不行啊，是吧？所以呢，今天这一次咱们就讲到复活升天之后在宝座上的神的羔羊，我们现在要认识他，我们要认识他。今天我在文章里边写了，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要侍奉他，我们爱他，我们向他委身。其实我们今天的信息包括像这个启示录还有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啊记录的这一些东西，在希伯来书里边讲了一句话，在把他把复活升天在宝座上的羔羊讲完了以后，到了希伯来书第十章最后的时候，圣经是这么说的啊，先说第八章啊，希伯来书第八章，他说我们所讲的是啊，其中第一要紧的是第八章第一节啊，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右边了。这是第一要紧的事儿，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一位大祭司已经坐在至大者的右边，这是第一要紧的事儿。讲了这么一大堆，就是要明白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坐在至大者右边了。然后他坐在至大者右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了解这些东西要怎么样呢？希伯来书讲完了这一切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希伯来书十章第三十五节，他说所以我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原来讲这一切的目的最后是要叫我们得着不仅仅是一个虔诚的心，不仅仅是一个爱主的心，不仅仅是一个顺服的心，这里边关键的这个东西是要得着勇敢的心。弟兄姊妹，你知道将来下地狱的人，将来有一批人要下地狱，对吧？启示录里边就描述了这些下地狱的人，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我们都不希望我们自己下地狱吧。那么这些下地狱的人在启示录里边描述了八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什么？下地狱的人，大家认为，第熟悉圣经的啊就算了，如果不读不熟悉圣经的，大家知不知道下地狱的人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哎，第一个特征还不是不信的，第二个才是。第一个特征是胆怯的，也就是说小胆害怕了。哎，在这里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问题，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产生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生命里边特质是勇敢的心，所以一定要得着勇敢的心，然后得着勇敢的心以后，希伯来书里边说我们就必得大赏赐。得什么赏赐？什么赏赐是大赏赐？呵呵，有人说我们到天堂去，给我一个大房子。得什么大赏赐？有人说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怎么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的财宝是什么？有人说我奉献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你以为天上就像有人烧纸钱啊，烧纸钱叫他花钱，你以为天上花我们的钱吗？什么叫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在天上丰富，怎么什么叫天上丰富啊？圣经里边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你的生命成熟。我们的生命，成熟的生命就是我们在天上的财宝。这个是彼得说的，不是我说的，圣经说的。圣经说我们经过这一世的操练，必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什么进去啊？什么都进不去，只有经过一生操练之后的那一个属灵的生命，那个去，那个丰盛不丰盛，就是我们这一生走过的路程有没有价值。那么在这里边说，我们这一生因着认识主耶稣以后，我们要得到一种勇气，对吧？所以在这里说，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这勇敢的心干什么？拿勇敢的心干什么？啊？这里说了，我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对吧？我们要有这勇敢的心。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勇敢吗？勇不勇敢？不够勇敢。我们勇敢的心干什么？我们到前线去打仗。其实我有些圣经诗歌啊，传统诗歌听起来挺好的啊，但是实际上你仔细了解一下，它有一些背后的神学呢还是有点问题的哈。比方说有些教会非常喜欢唱一个叫做基督精兵前进，对吧？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基督精兵前进啊，当当当当，很有力量了，是吧？我们向战场直冲啊，我们要怎么怎么怎么样。我们得着勇敢的心，我们去和异教徒去打仗吗？我们得着勇敢的心走出去传福音，不信耶稣下地狱，勇敢的去传福音，是不是这样？得着勇敢的心干什么？当然很多。在这里告诉大家，得着勇敢的心最重要要做的一件事，最重要做的一件事，勇敢的心干什么呢？啊？哎，和耶稣同钉十字架，你敢吗？这是问题的关键。得着勇敢的心干什么？把你自己致死，这叫勇敢的心。 人有胆量治别人，但是就没胆量治自己，是吧？我曾经讲过，这世界上有很多很伟大的人，像希特勒这样的人，是吧？他把很多敌人都制服了，但是他就制服不了他自己。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得着从信耶稣而来的勇敢的心。好，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最有勇敢之心的是谁啊？最有勇敢之心的是谁？当然是我们的主耶稣嘛，是吧？他是最有勇敢之心的人，他就完完全全的制服了自己。圣经说啊，这个今天咱们读的启示录啊，这个老约翰看到了坐宝座的，右手当中拿着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然后呢，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当然包括天使，当然包括二十四长老，当然包括这个除了上帝之外的一切其他的存在，圣经说没有一个配得去看那书卷。有人说，那不就是一叫书卷吗？怎么还不配看呢？是吧？那圣经我们不是每个人都看吗？怎么叫做不配看呢？有很多东西啊，真的不配看啊！你不要看我们手里都拿着圣经，很多人是不配看的。你就算你打开，你也看不明白，越看越糊涂，是吧？有些人就说：“哎呀，上帝啊，我想知道你在我身上的旨意。”你知道上帝通常回答是什么？你不知道的更好。如果你知道了，你就吓死了。有很多人很希望知道我们未来会怎么样，所以去算命。上帝说：“你不算还好，不告诉你还好，你告诉你就吓死了。”很多时候，这个世界，上帝有什么计划？上帝的计划里边怎么样来使这个世界继续下去？那里边有多少的恐怖，多少的可怕，多少的不可思议的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怎么样，那背后里边有多少可怕的事情，这些字都写在那里头，而且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解决，全部写在里面。没有人配得看，我们就想吧，这里边有多少多么可怕的事情。但是唯有主耶稣，他配得看。在这里边我想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说这个神的羔羊，我们看到我们说看那神的羔羊，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的比喻。在这个第五章启示录第五节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的羔羊，是不是啊？不是，他说看那犹大支派的狮子。哎，耶稣是羔羊还是狮子啊？哇塞，他又是羔羊又是狮子。这个狮子当然它是代表着力量，代表着权柄，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代表残忍，因为这个启示录里面描述那头兽的时候也说它的口像狮子一样，是吧？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其实还有牛，对吧？这个表示耶稣基督是仆人，啊， 他是人啊，表示他是有独立位格的啊。所以四福音啊，用四个动物来代表这个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他的生命的特点。但是在这里边强调了两方面，一个是羊的特点，一个是这个狮子它的特点。那么当主耶稣他曾经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讲了他是羔羊，所以他在本丢比拉多的手下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圣经上说他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其实那时候他身上有没有狮子的特点呢？有没有？绝对的有。他这个狮子啊，很奇怪，不是去咬别人的，而是完完全全的制服了他自己。换句话说，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配得打开那书卷，耶稣基督配得打开那书卷。在上一次咱们讲的这个信息里边，我们说主耶稣因着他在地上的见证得了完全，也就是说主耶稣他在地上所做出见证以后，已经证明了他有资格来做这一个打开书卷、展开揭开七印、观看书卷、掌管人类未来历史的。其实过去的历史也是他掌管的，是吧？整个人的历史就是他掌管的。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里边，耶稣从至卑微升到至高，我们看到主耶稣做了什么？主耶稣没有一兵一卒，是不是？没有打过一场战争，没有征服过一块土地，没有建过一个教堂，没有办过一个学校，对吧？从人的角度来看，耶稣在地上好像没有任何让我们通常人值得夸耀的，是吧？你说耶稣的身上呢，他有什么呀？他没办过一个公司，是吧？他没开过一个银行，是吧？他有什么了不起吗？他凭什么被升为至高？弟兄姊妹，凭什么？因为他那些东西都不必做，只要做成一件事情，只要做成一件事情，重要的话说三遍，只要做成一件事情，其他的事情全部迎刃而解。这一件事情是什么？啊？救赎。他做成了这件事情以后，他才能成为救赎。做成了这件事情以后，他才升为至高。做成了这件事情以后，他才配得成为大祭司。啊？哎，完全战胜了自我，完全战胜了自我。这个是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能够完全做到，没有人能完全做到。人类的历史上，从古至今，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但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边，好像圣贤就能无过，对吧？但是人类历史上有没有圣贤啊？他没有啊。所以只有一位没有过犯的，因为咱们上次讲的希伯来书里边讲了，对吧？就是这个他和我们一样也被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这一件事情使我们知道，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位可以被称得上圣贤的，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吧？所以主耶稣他像狮子那样的勇敢，他没有打败比拉多，他没有打败犹太人，他没有打败任何人，他打败了一个人，谁啊？他自己。今天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 信靠主耶稣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就是使我们得着勇敢的心。我们再讲这一个勇敢的心干什么，就是勇敢的制服自我，勇敢的与基督同死，勇敢的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听他的话。在这里我想提醒或者说是分享一下啊，让我们弟兄姊妹来衡量一下我们的信心如何，我们真信还是假信，我们信的程度怎么样，就看你敢不敢听上帝的话来制服你自己。你太容易听你自己的话，表示你还没得着勇敢的心。你对别人再勇敢没用，你的勇敢的心是制服你自己。当你的自己不符合上帝的那个时候，到底谁让步？上帝的话叫你这样，你自己说我要那样，当这个矛盾产生的时候，听谁的？所以刚才咱们上一次啊，刚才也讲了，上一次也讲了，就是主耶稣因着他的顺服受苦，学了顺服，领受了什么叫顺服，也就是说顺服很不容易，对吧？然后他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全永远得救的全员，成为永远得救的全员，也就是说顺服他的人像他顺服上帝一样。这个就是我们有勇敢的心，因为你要顺服他，你要有很多的舍弃，因为你要顺服他，你要挑战你自己的感觉，因为你要顺服他，这个就好像你看到云柱火柱跟着他走，走到红海边了，前面的红海，后边是追兵，你顺服还是不顺服？信心的历程是非常可怕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可不可怕，弟兄姊妹？啊，可以说是太可怕了，对吧？炎热咱就不说了，干旱也不用说了，是吧？你首先旷野里边怎么样？没有吃的东西啊，什么？那没有吃的东西，你吃了上顿没下顿，天天捡的玛纳，只添一天的饭，明天吃什么不知道。你过过这种日子，你试试看，是吧？摩西带着200多万人，连老带少，在那个旷野里边这样走，怎么活啊？那个叫勇敢，不是他打埃及人的时候勇敢，是战胜自我，活出信心，顺服。前面就是死，前面就是火海，前面就是刀山，前面就是大这个根本走不过去的干旱。神说往前走，你敢走吗？今天我们来聚会，一个礼拜就聚一次，说礼拜天该聚会了，哎，现在有工作，你放弃什么？哎，我现在有个什么事，你放弃什么？这么很简单的一个挑战，勇敢吗？我们一有问题，第一个请假的是谁？就是上帝，是吧？所以你一看咱们多少查经班聚会，是吧？你看来的人咋搞的，一问哦，这事那事，当然都有事。可是什么是重要呢？我们的 priority， 我们的优先选择权，就在代表着我们实际信心的情况。在这里我要劝弟兄姊妹一句话，听上帝的话蒙福，还是听你自己的话蒙福？能想过来吗？听上帝的话蒙福，还是听自己的话蒙福？能想过来吗？好，跟我一块说一句话好不好？听上帝的话蒙福，阿门。听上帝的话蒙福。所以当我们上帝的话和我自己的话矛盾的时候怎么办？ 勇敢的心听上帝的话，顺服他，不要顺服你自己。关键就在这里。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呢，我要提一段经文，如果能打出来的话呢可以打啊。这节经文呢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罗马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那么这节经文我们其实并不十分容易读懂啊，虽然很简单的一句经文啊，他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要叫我们称义啊。我再读一次啊，说耶稣基督被交，也就是说他被杀害上十字架，为我们他去啊，这个替我们去死啊，是为我们的过犯。所以他好像这个赎罪祭啊，为我们交在人的手中受苦，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那么借着这件事情，他为要解决我们的犯罪问题，然后他复活了。其实主耶稣复活是一个必然结果啊，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不是说哎呀这个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事情使他复活了，不是的。他的复活也不是一个神迹，对吧？他复活是一个必然，因为他没死，对吧？他死是他肉体死了，他的灵魂呢没有死。为什么？因为他没犯过罪，因为他没犯过罪，所以他灵魂，他在十字架上一直他的灵魂是不死的。他说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是指的他在肉身受苦，把所有的罪债都替我们完成了。那么这一个呢，作为咱们了解 accountant 的人啊，咱们就了解问题，就是说这个在上帝那里有一个账本，就是全世界人所犯的罪都在他那记着账。然后耶稣降世，他受难受苦，一直在一样一样把那个最后的那个账本里边那个账全部还完了。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最后说成了的时候，当然是成了这个救恩了。其实他凭什么宣告那个成了，弟兄姊妹知道吗？当然圣经没说啊，这个我们有理由相信，就是那个时候天父告诉他，世界上所有人的罪孽已经还完了。所以他说成了啊，所有人的钱他已经还完了。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在我手中了。什么权柄啊？赦罪的权柄。也就是所有的人，我们所欠的债他替我们还清。但是我们是不是债奴？是。所以他赦免谁，谁的罪就被赦免了。所以他在至大者的右边，复活的升天，现在在至大者右边，他干嘛？圣经上说替我们代求。求什么？就是当人有人控告我们的时候，说某某人他犯罪，主耶稣说是的，我在十字架上看我受的那个苦已经替他还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在这里说他被交给人，最后他来到世界上，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的时候，是把我们的罪孽全部解决了。但他没有犯过罪，所以他必然复活。复活是为要叫我们称义。为前边这句话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第二句话说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呢？他解决了罪的问题，不就称义了吗？为什么复活之后才称义？想明白了吗？人类称义是被谁称义啊？这些事儿，我希望弟兄姊妹，所以我刚才讲啊，我不在乎讲一篇道，我在乎大家能明白。 真的要明白这些问题啊。称义是被父上帝称义的，算我们为无罪。那么父上帝为什么要算我们为无罪？这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在这个里头啊。我们过去犯的罪，主耶稣替我们赎了，对吧？我们会不会有一个疑问？耶稣替我们赎了，那我们还是不是有罪的人呢？在地位上我们说不是了，是吧？可是在本相上我们还会犯罪，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那么耶稣赎了我们的罪，难道是让我们继续犯罪吗？那当然不是。那么上帝让耶稣基督来赎我们的罪，他受了那么多苦，把这个罪债还清了，何必呢？上帝一句话免了不就完了吗？所以耶稣他在还我们罪债的同时，证明了一件事，就证明了他是那一位可以完全战胜罪恶的。然后他复活之后，使一切信他的人，在他里面的人罪得赦免。同时发生另外一件事，也是我曾经讲过多次强调，基督徒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什么来着？基督徒最重要的标志啊，哎，是重生啊。所以重生不是复活，复活是原来的生命又活过来了，叫复活。重生是再生一次，和原来的不一样。上帝称我们为义，是因为我们顺服耶稣基督，而允许，这个很重要啊，允许复活之后的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他复活，上帝称我们为义，主耶稣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我们的中保，他保我们，上帝凭什么听他的保啊？就是主耶稣向上帝说，你看我已经完全战胜了罪恶。那么这些人是战胜不了罪恶的，但是他们愿意顺服我，接受我的生命和他们的生命同在，他接受我去帮助他，使他做到他所做不到的。借着这个叫做使我们称义了，就他复活，他的生命一直活着，而且这个生命是跟我们同在，跟我们同在。所以父才答应主耶稣说，我可以不算他们为有罪，让他们不在定罪的地位上得以自由。在这个问题上，我来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我是一个好赌的人，欠了很多赌债，完蛋了，我要到监狱里边去还债，对吧？然后有一个人来说，哎，某某人呐，我现在为了让你得自由，我把你的债给你还了，所以现在呢你可以从监狱里边得自由了。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宣告什么？我来是要叫你们得自由。说神的儿子让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这个自由是什么？就是你不自由的那一个把你下在监狱这个条件他替你付完了啊。好，我欠了10万块赌债，现在有人替我把赌债还了，我自由了。自由了以后，我是不是就要从监狱里把我放出来啊？是吧？那么到把我放出来以后，我会不会再赌啊？会不会啊？如果我能不赌的话，当时我就不必进去了，对不对啊？所以我放出来以后我还会继续赌啊，因为赌是我的本性啊，我改不了啊。那怎么办？所以 这一个把我放出来的人，他不单单是还清了我的赌债，他还要完成第二件事情，就是保证我放出来以后不会再赌。那么这个怎么做到？就是他要与我同在，我愿意听他的，使他在我的生命里边有绝对的主权。那么这时候我要起了赌性，但是我又不能赌，他又和我同在，我在他面前不能赌，怎么办呢？我很苦。这个时候我需要一个勇敢的心，就是说，好，我决心不赌，我听你的，我做不到的时候你来帮助我。因为他答应可以帮助我，我也答应愿意接受他的帮助，所以那个公义的审判者才说好，因为这个条件我可以放他出去了。明白了我说的这个意思了吗？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因着他的复活，因着我们信他可以与我们同在，神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无罪，是吧？这个就是这里要说的这个问题。那么当我们明白啊，主耶稣复活，他受难为我们除去我们的罪孽，复活是为了帮助我们不再犯罪，保持我们在得救的地位上，他在父神那里祈求。那么今天我们还会不会犯罪呢？还会。基督徒受了洗以后，圣经上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对吧？我们还会犯罪。那么这个是一个我们生命的适应期，与他同在的适应期。那么这段时间我们要因着信来顺服他，因着信来接受他，因着信来跟从他。那么这个时候神允许我们有一个生命惯性的时间，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软弱，如果我们失败，只是我们不愿意，好像那个赌博的人啊，这个实在不赌，哎呀，实在胜不过去，又回去赌了一把。这个保他的人就说，这归在我头上，这归在我头上，这个我的这个还的债足够拯救他，一直拯救他到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就是下一次我们要讲的，叫羔羊的婚宴。也就是说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脱离这个肉体，跟魔鬼撒旦全部下到地狱里面去，跟他完全隔绝。那个时候圣经里边讲了一句话，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怎么样？二人成为一体。他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是指的基督与教会说的。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因着信在等待耶稣基督来，等待我们脱离现在这个软弱的这个状况，完全进到和他合二为一的那个状态里面。到了那个状态的时候，我们犯罪的环境没有了，我们有犯罪经验的肉体没有了，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完全了。那个时候是我们完全进入义，不是称义啊，是进入义的那个地步里头。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盼望着那个日子的到来啊，我已经把下一次的信息已经预告了一点点了啊，我们盼望着那个日子到来。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主在宝座上，他因着受难已经把我们的罪孽还清，因着他复活，他在那里成为我们的中保，在那里替我们祈求。祈求什么？就是当我们又犯罪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失去救恩。所以我们今天的犯罪不能是任意的、有目的的、侮辱主耶稣的，反正我已经得救了，我喜欢做什么事我就去做吧。如果我们是处于这种的态度，我们的救恩 就要打问号。圣经从来没有应许我们救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失去，圣经没有这个答案。圣经只告诉我们他完全有能力保护我们一直到底，但是这里边是双向，本乎恩，这个恩典是不会变的，全能的，但是也因着信，这两项必须同时成立，这个救恩才能成立。当我们的信最终被否定掉的时候，那恩典就不会临到我们。我今天在文章里边我也写了，神的救恩好像天上下来的雨，每一个人都有，好像电视台发出的这个叫什么信号，对吧？每一个电视机都能收得到，但是信号再强你也不一定能收到，这就看你的机开不开，这就看你的频道对不对，是吧？它有很多条件你才能够接收到这一个信号，对吧？那么你开着这很好，你在家看电视，你把它关掉了就没了，对吧？所以本乎恩，恩是伟大的，也因着信，在乎你自己信心的回应。所以救恩会不会失去，这就看我们在立约的这个过程里边有没有违约。有人说上帝保守不可能违约啊，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啊。这个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呢，有些人就持有不同的态度，持有不同的观点啊，没有问题。有人说我们永远不会失去救恩，但愿如此。但是我根据我对圣经的了解，因为神造人，听好啊，因为神造人给人一个非常宝贵的价值的基础的所在，就是人的自由选择。神永远不强迫人，神永远更不代替人。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但是我们必须自愿得着。你不愿你不要，神绝对不强求，因为强扭的瓜不甜，因为爱必须是在完全自由的互动当中才有价值，强迫来的爱是没有价值的。所以神从来不会强迫我们来爱他，那样的爱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的救恩不会失去，那起初神就不叫亚当犯罪不就行了吗？是吧？所以亚当会犯罪，今天人在救恩的里面仍然要记住，我们今天是因着立约与他建立关系，只等到我们最后完全得赎之后，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羔羊婚宴二人成为一体之后，那个时候我们的救恩不会失去了，永远不会失去。但在这之前，我们还在新约时代里面的时候，既然是新约，但愿我们不会违约，就愿我们好好的守住这个约吧。那么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启示录第五章里边呢，告诉我们几件事情。刚才我们讲了，当我们认识他，了解他，知道他现在的工作，使我们得到勇敢的心，使我们勇敢的心是知道我们干什么勇敢，对吧？是我们的信，他复活，他升天，他受难，是解决了我们什么问题？复活升天解决我们什么问题？我们把这些事情解释清楚。然后在这里呢，最后啊，我们回到启示录里边来，我们看到，当羔羊揭开七印的时候，这是将来必要快成的事。这个是我们看到神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未来要发生的事，在这里都记录在里面。那么圣经记录这些事情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这个我们在读启示录啊，我们盼望知道将来这个世界上，哦，我们现在到了第几印啦，将来是要怎么样。但是告诉大家，启示录写作的目的不在乎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神的计划到了什么程度，这个不重要，对吧？明显圣经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对吧？但是圣经记录这些东西干什么？关键在于上帝亲自告诉我们，我们生活的环境将会越来越恶劣。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抱着将来我们在地上会实现共产主义，那是撒旦的谎言。所以我说中国共产党的撒旦的使者，不要听他的，对吧？地上不可能越来越好。有人说科学不是越来越发展了吗？科学越来越发展，毁坏世界就越来越快。科学给人带来了方便，但是带来了无可逆转的对世界的毁灭。人类的自私，灵魂深处闹革命，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问题。这个世界不会越来越好。圣经它要告诉我们的是，将来的世界会越来越罪恶，越来越败坏，越来越糟糕。上帝告诉我们这东西干什么？在启示录第五章里面，神重点在这章经文里边要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一些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在这一切患难当中，他是掌权者。阿们。所以在这里边就告诉你，这一切都在神的计划的里面呢。那么为要叫我们了解这是干什么呢？不要怕，弟兄姊妹，不要害怕，不要忧愁，他在掌权，他在那里是我们的祭司，是我们的中保。他不单单是在高高的宝座上，同时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着随时的帮助。这是启示录最重要的信息。所以你读不懂，哎呀，那个这七碗到底，这个碗到底咋回事，你不需要读懂。主耶稣说了，我讲地上的事你都听不懂，天上的事你还懂，你快别懂了。但是有一事还是要懂啊，就是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他在掌权。所以他不单单是被杀的羔羊，同时他是什么？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已经完全的得胜。所以他不仅仅是那一位软弱被杀的羔羊，同时他是战胜一切的犹大支派的狮子。这个就与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每天的生活就直接联系在一起。因着他在掌权，所以大事小事我们不再惧怕。我们唯有惧怕一件事，主耶稣说，那能杀挺杀灵魂的你不用怕他，对吧？能杀人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必怕他，说能把身体和灵魂这个都灭在地狱里边的你正要怕他。这个是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边是什么？是什么？有人说魔鬼撒旦，不是，是我们的老我，是我们的老我。最可怕的，最可恶的。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说过这句话，他说凡恨恶自己生命的，你回去查这句话在哪里。耶稣说凡恨恶自己生命的必保守自己的生命到永生。我们是不是很喜欢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生命为骄傲，保护来保护去？咱们中国人就怕丢了那个面子，是吧？我的这个面子那还得了，是吧？ 上帝说你这个我啊，可恶到一个地步啊，你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死。全世界最可恶的那个就是我。你不要觉得撒旦很可恶，撒旦是很可恶，你不听他，他拿你没办法，是吧？最可怕的就是我。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在内啊，谁敢向自己下手，愿意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说主啊，你的旨意完全行在我身上，只要我里边有拦阻，钉他十字架，你就赢了，我们就赢了。所以环境非常恶劣，今天世界的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诱惑越来越多，对吧？把我们的时间占得越来越多，现在不用这太多东西了，一个小小的手机我们能胜过去啊。我惭愧，我自己都胜不过去，有的时候我说主啊，今天晚上不想看手机了，好好准备讲章，哎呀，弄了半天又看了。真的人性就是这么软弱哦，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祷告，主啊，今天浪费了好多时间，那我看那破玩意儿干什么，转过头来又看。圣经上说你真的像那个狗啊，吐出来东西又去吃啊。我说主啊，你说的怎么这么像呢？哦，我说真是像那个猪啊，在就这个圈里边滚的，拿出来把它洗干净，它又回去滚呢。我说怎么办呢？我说主啊，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段信息，这个是对你对我咱们共同的劝勉。主已经复活了，他今天是宝座上的羔羊，他不单是羔羊，他是雄狮，他是掌管历史的，他是愿意帮助我们的。当我们认识这个信息的时候，他在那里替我们祈求，让我们保持得救地位的时候，愿我们在这样的关系里面，弟兄姊妹你我得着勇敢的心，来制服自我，顺服在他的真理里面。我们愿他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里边得着荣耀。在24长老、四活物、千千万万的天使宝座面前赞美的时候，他们唱了新歌，当然这个新歌是指的旧约的摩西他们的那些旧约的歌说的，唱了新歌是在新约的里面来赞美的。这新歌里边说什么呢？说你，当然指的是耶稣基督，是吧？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了人来了。但愿在座的各位都是我们被他买来的。凡是买来的人是什么人啊？凡是买来的人是什么人？是奴隶，是奴隶。所以所有新约作者都称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仆人原文就是奴隶，是因为他用重价把我们赎回的，我们属于耶稣基督。所以有些人在说牧师在教会里边是给耶稣基督打工的，我说糟糕了，如果你有这个想法，表示你是一个雇工。其实我们是他的家奴，是属于他的，不是被他雇来的，生命是属于他的，所以是被他买来的人。大家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之所以说奴隶制不好，原因在哪里？哎，是因为奴隶主不好，所以这个制度就不好了，对吧？当奴隶主是爱他的奴隶的，像父亲爱孩子一样去爱他的奴隶的，这个奴隶制就比其他的制度要好一万倍。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大家仔细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啊！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是没制度。如果说一定要有制度的话，奴隶制度最好。之所以奴隶制度不好，是因为奴隶主不好，对吧？越专权越好，对吧？那么为什么专权不好了？因为掌权的人不会掌权。耶稣基督不是总统，耶稣基督不是民选的，耶稣基督是王，耶稣基督是奴隶主。你仔细理解这个关系。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奴隶，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福分，因为这位奴隶主是愿意替他的奴隶去死的奴隶主。好， 然后下边就说啊，买了来以后叫我们归于神，然后又叫我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王权。好，这里边有两件事，我们这些被耶稣基督宝血重价所赎回来的人，在地上有两件事干什么？和耶稣基督一样，做祭司和做君王。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身上，做祭司和做君王。我们像祭司吗？或许还有点像。我们尤其觉得我们不像君王，哎，我们是这个地区的君王吗？是不是？是不是？弟兄姊妹，大声说是。谁封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封的。现在留给我们的问题，留给我们的问题，弟兄姊妹，你就是这个地区的祭司，你就是这个地方的君王，我也是。现在留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做好这个祭司，如何做好这个君王。我们的主耶稣给了我们榜样，他让我们在地上替他来做祭司，来做执掌王权的人。怎么做？这是我们要想的问题。昼夜思想，回去，从现在开始回去想想，说主啊，你原来把我封为王了，我都不知道，哎，对吧？我还觉得我是个 nobody， 原来我是 somebody， 啊，我 how to be the somebody， 哦 ，you make me somebody。你使我成为这样的人呢？那我怎么做？你告诉我。这是我们当昼夜思想的，免得我们做了和我们身份不相符合的事儿，使我们的主受羞辱，对吧？神把荣耀的尊贵给了我们，可是我们选择了羞辱的生活方式。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信，没有好好的认识我们自己是谁，没有好好的读圣经，没有好好的尽上靠着他当尽的职分。这不是我说的哦，这圣经说的。我们用什么东西来统管这个世界？用什么？用他的爱和他的真理。想好这两件事，用他的爱，用他的真理来统治这个世界。大家可以想象啊，不管现在是什么人， Mitcham 的这个最大的官员也好，最富有的人从这进来了，你在他的面前，你是他的祭司，你是他的君王，你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他？哎呦，哦，原来你是大官，来来来来来，拍个照，照，然后就发，你看我跟谁谁官员拍照了，哇，好有荣耀啊！是不是这样？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表示你还不懂圣经，你还不知道你自己是谁。我们不是说，哎呀，这人哦，谁谁谁来了，我给你拍个照，我有多么荣耀。我们不是这样说，而是说我们自己的心态要知道，我们手里边有救他命的那个关键。他不管他什么人，他是地狱的火柴，我们的心里边要怜悯他，要帮助他，要拯救他，不管他是谁。今天就算习近平进来也是一样，我们知道他是不，只要他不属基督，他就属撒旦，他就没有盼望，他就是一只迷失的羊，他很可怜。你不要看他怎么这个那个，他非常可怜，他在等待着你去拯救他，等待着你去带领他，等待着你去管理他，直到有一天他也成为祭司，他也成为君王。我是不是说得清楚了？好，这样我们就明白，启示录里面已经把在宝座的羔羊向我们解明了，那么这位已经在宝座上了，所以今天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地上该怎么做。但愿今天这个信息结束以后，不要就是又听了一篇道回家睡觉，但愿这信息放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使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是谁，使我们知道他是谁，现在我们跟他什么关系，使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我们跟世界是什么关系，跟门口走的那个人跟他是什么关系， 把这些关系理清楚了，弄明白了，我们就不至于羞愧。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死里复活，如今在宝座上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又成为我们新约中保的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这一群从世界当中被你用宝血赎回的，我们这一批赎民，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救了我们，我们谢谢你，你要救我们到底，我们谢谢你，你把如此荣耀尊贵的身份给了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我们里面那当有的信，并且赐给我们因着这信所有的勇气，让我们不再随从自己，因此我们就不随从这个世界，好让我们能够完全顺服在主你自己的旨意当中，好使我们不至于愧对了主你所赏赐给我们的这恩典的我们的身份，不至于愧对了我们与你之间的那一份关系，不至于使你在我们身上的救赎落空，不至于使你的名因为我们无知悖逆小信而被羞辱。主啊，人何等的有限，何等的软弱，主啊，在这里我们呼求你，仰望你，求你按你自己的应许成为我们每一位随时随地的帮助。谢谢主，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当得的荣耀，愿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中间成就，你的心得满足，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蒙恩。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